弟兄姊妹平安，这个灯好亮，都不习惯啊，大概是要录影的关系啊。非常荣幸也高兴能够有机会跟各位一同分享神的话啊。谢谢苏文龙牧师他的邀请，同工们的一些筹备啊。那这一次的主题是荣耀唯独归神，我就思想大概有三方面。第一方面大概不是今天的我要讲的重点。第一方面就是这个聚会10周年，一直蒙神的赐福，蒙神的使用啊，这一切荣耀归给神。我想这个也是必须的，但不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啊。第二方面，我们都知道这一句话的来源，主要是在改教运动的时候，有5大唯独啊，唯独都是天主教不唯独的啊，所以以后形成改教运动，主大唯独，5大唯独，第一，唯独圣经；第二，唯独恩典；第三，唯独信心；第四，唯独基督；第五，唯独荣耀归给神。因为当时天主教除了圣经，加上赐经，加上教会会议的决定，加上教皇的谕令，信仰的根据不是唯独圣经，所以改教运动非常强调：第一，唯独圣经；第二，当时越来越靠功德，人的行为，靠人怎样苦修自己，得神悦纳，得称义啊，忘了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没有神恩典怜悯，差他的爱子主耶稣做了挽回祭，做了赎罪祭，人是靠功德无法称义，无法得救的啊。那么第三，当时变成不只因信耶稣基督，靠很多好行为，所以第三就是唯独因信，唯独信心啊。那么再来，当时有各种各种的方法，忘了唯独基督啊。若不是神在他爱子基督里，一切恩典不会临到我们，所以唯独基督。那既然都是唯独圣经、恩典、信心、基督，最后一样，唯独荣耀，请各位说归于谁？所以唯独荣耀归于神，这是改教运动啊，当时5个重要的唯独，当然它不是一个文献一样同时提出来啊。你去研究改教运动，马丁路德以后，每一位改教家都分别强调这5方面的唯独。这重在救恩论啊，因为天主教那个时候非常鼓励买赎罪票，你捐钱买了赎罪票，你就可以罪得到减轻赦免，以致靠功德、靠苦修、靠善行、靠自我来称义啊。所以改教运动非常强调因信称义。那所以不因信称义，就不靠圣经，除了圣经加上别的内容，唯独圣经，忘了唯独恩典，忘了唯独基督。当这一切都是唯独的时候，自然一切荣耀归于神，唯独荣耀归于神。所以这一句话在改教运动之后是非常强调的，那是重点会重在救恩论啊。我想今天早上讲的 不在这一方面啊，会关联到讲什么？因为全本圣经都在讲荣耀归于神，神是万有的根源，神的本性是极其荣耀的，神的作为极其荣耀，创造荣耀，统管荣耀，新造也荣耀，救赎人类，改变人类，使人成为新造的人，在这新造的过程继续把他荣耀借着所造新造的人彰显出来，再把新造的人组合在一起形成教会，所以不断建造他的教会，目的将来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圣城从天而降，城中满了神的荣耀。神拯救人，然后造就人，神在地上继续不断做工，都是要把他的荣耀彰显在宇宙中，至终唯独荣耀归于神。今天我要从这一个方面来跟各位思想，圣经里面充满了神荣耀的描写，他是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是我们应当颂扬应当敬拜应当称颂的。他是全能的神，他是全智的神，他是全知的神，他是全在的神，他是自有拥有，他是统管万有荣耀的主宰。那借着圣经让我们认识神的伟大，神的荣耀，但神的荣耀希望彰显出来，让荣耀归于神，很重要的一面是借着他所造的人。虽然我们知道神造万有啊，圣经上我们都会被诸天述说什么，请各位说他的荣耀，穹苍传扬什么他的手段啊。神造万有就是把他荣耀显出来啊。刚才苏牧师说叫我们看月亮啊，今天月亮太亮，星带看的不太多啊。当你看到星的时候，你知道一条银河系有多少个星吗？天文学家告诉我们至少1000亿啊。你发明更大的望远镜，你会看到更多的星球，所以有的人说1000亿以上，甚至到3000亿，光是一条银河啊。所以今天晚上看月亮，请问顺便看什么？看银河啊，看星星看哪里去了哈？当你看月亮的时候，看天上那个伟大的银河，至少多少个星？1000亿啊，我们这个都不会算了，至少1000亿。那有天文学家继续研究，这个宇宙有多少条银河系的一种存在，至少1000亿以上。真是无法测度，神太伟大了，太伟大了，太荣耀了。如果你敬畏神，如果你信服神，依靠神，从圣经里继续发现圣经的描写，真是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啊，这夜到那夜，太奇妙。不过今天我的时间不能讲那么多啊，这一面也不讲了，这一面不讲，自己回去看圣经啊，自己回去读啊。神创造之后统管万有啊，宇宙的规律也是极其荣耀啊。要没有规律的话，我们真的不能生活啊。所以地球会绕着太阳转啊，地球会自转，这个宇宙都在转，转得很有规律。万一没有规律，撞来撞去啊，那就活不了了啊。所以神的安排 太美善，这一面也可以讲很多，我也不讲了啊。那到底讲什么啊？讲比较重要的啊，神创造，神的存在伟大，神的创造伟大，作为伟大，神最伟大了不起的作为就在我们身上。神造人有一个特别的目的，这个目的是其他万物所没有的。所以各位的存在，我们的存在是有神特别的目的。神造好了万物，最后造人，各位都知道神按着什么来造人，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日月星辰花草树木都很好，都很美，没有一个是按神的形象造的，只有我们。那么什么意思？神希望我们能够像他，人的存在，人存在的目的最根本的就是像神。什么意思？能够把神的形象显出来。那什么意思？不是物质的，眼睛、鼻子、耳朵、头发，乃是属灵的。神是灵，神有完满的理性，神有完美的德性，神让人是属灵的存在，我们能够有属灵的功能，然后有理性的功能，然后更有德性的功能，这是人在万物之中最特别、最崇高的。神希望人把他的形象在灵的一种情境、理性的活动、德性的彰显，能够使宇宙充满神的荣耀。所以我相信原来人满了神的慈爱，满了神的公义，满了圣洁，满了良善等等神的形象。所以当初亚当夏娃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请问他们是相爱还是吵架？请回答。亚当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听起来有一点肉麻，但是真的，亚当多爱夏娃啊，爱得不得了。但是以后神问他，你为什么吃着果子？他怎么回答上帝啊？都是你给我这个女人呐，都是他害的啊！骨中的骨变成了骨中的骨刺了啊，肉中的肉变成肉中的肉瘤了。这是第一对家庭，神的荣美就是渐渐失去了。我相信这是全世界家庭问题第一个麻烦，开始吵架了。那个时候人又活这么长，900多岁啊，那可是吵不完了啊。今天吵吵也没有几十年，人到今天神那柔美的形象就越来越减少了，取代嫉妒、纷争、恼恨，然后凶杀，这一切的情况都来了。所以亚当夏娃的两个儿子该隐跟亚伯应该相爱的，没想到该隐嫉妒亚伯，然后杀害亚伯。上帝问他，你兄弟亚伯在哪里？他胆敢欺骗上帝，我岂是看管我兄弟的呢？我不知道啊。嫉妒、纷争、仇恨、凶杀、虚谎，通通来了啊！这个世界原来神希望人越来越多，慈爱、公义、良善、正直、 越来越充满，那是要把神的荣耀借着人彰显在宇宙中，荣耀归给神，本来神的目的。以后保罗做了一个结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什么？今天的世界，你去看看新闻，你去看看邻居，看看世上的情况，真的是亏缺了神的荣耀。神原来希望人是彰显他的荣耀，让荣耀归于他，结果人是带来了极大羞辱。在这个世界上面，神造这样的人吗？为什么人在地上是这种表现呢？其实神不是要这样，因为人背逆了神，人不肯敬畏神，没把神当神，结果被魔鬼、被撒旦、被罪恶辖制，以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也就是失去了。亏缺这个字的含义，一面是失去了，一面是达不到了。我们失去了神的荣耀，即使你想努力，即使你想改变自己，改来改去，总达不到神的目标、神的水准了。世上的宗教、世上的哲学，不都是如此吗？所以我们中国自古以来所讲的大学之道，在什么？在明明德，在心明或者亲明，止于什么？至善，这是我们的目标啊。所以定静安虑德，还要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美好的道理啊。我觉得这个道理你走遍世界各国，大概没有比这更好的了，差不多了。但这只是人间的道理，人的力量达不到，希望达不到的。中国自古以来，知和行四个字，知跟行的关系啊，请你们回答，知行什么？答案很多，我听不清楚，有的知易行难，有的知难行易，还有什么知行合一，是不是哈？但是中国自古以来讲的真的是知易行难啊，因为是伦理道德的知，知难行易是科学技术的知，科学技术你知道了很容易做，伦理道德的知你很容易知道，很难做出来啊，这是很明显的啊。我们知道去诚实，可是偏偏做出来是骗人、虚假；知道要爱人，做出来却是讨厌人。知易是行难啊，所以王阳明先生强调知行合一，即知即行。你即使知道，即知即行，还是行不出来的。要行得出来，不就社会早都太平了吗？啊，早就已经是平天下了吗？没有这么好的事情。所以我们圣经里面保罗也留下很重要的一句话，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如何啊，由不得我啊。每当为善的时候，就有恶与我同在。这个肢体中那犯罪的律就把我们掳去了，虽然希望神的律、向善的律，却都是被罪的律掳去，最后叹息，我真是什么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下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脱离了。那么这是今天我要讲的主题了，荣耀都要归于神，神 造人最大的目的就是要我们把他的荣耀显出来，让荣耀归于神。但人却远离了神，背逆了神，亏缺了神的荣耀，失去了神的荣耀，达不到神的荣耀。那怎么办？神创造，接下来他要重新创造。重新创造四个字变两个字，请各位回答哪两个字？新造。对了哈，简单一点就是新造。所以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什么？新造的人，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是神在人堕落之后显出来他的伟大作为。虽然这是创世以前神在基督里定下的旨意，要拯救我们，然而这个新造是在人堕落以后实现在我们这一些堕落的人身上。神拯救我们，神要把人带回他创造我们的目的。所以在哥罗西书里面啊，保罗这么清楚地说，他说啊，以弗所书里面保罗这样清楚地说，新造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哥林多后书告诉我们，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以弗所书第四章24节告诉我们，我们是新人。那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神就在我们这些基督徒的生命里面啊，来新造我们。新造的结果，神的真理仁义圣洁又恢复到我们里面来，让我们满有神的荣耀。那么我今天要主要讲的是用罗马书里面的一段话，神怎么来改造我们，怎么能够把我们堕落了的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变成他荣耀的情境，才能够荣耀神，才能达到唯独荣耀归神的情境呢？所以我要用罗马书，因为罗马书是保罗讲神拯救我们人类讲的最透彻、最深入、最美好的一卷书籍。那罗马书很长，我只讲第八章里面的一段。我要请荧幕上把罗马书八章从18节到30节替我们打出来啊。罗马书第八章从18节到30节，我来念一节，各位念一节。保罗就把神怎么能够让人从死在罪恶过犯之中改造新造成为荣耀的境界，这个都在我给过这个圣经的经文里面，一开始的经文就有，应该荧幕上很容易找到。我忘了带那个圣经上来，那个东西给我自己控制的，不是那个东西啊，好像还要我自己控制，那个圆圆的这个。好，谢谢。好，他也不听我的控制了哈。好了，那没有关系啊，我念给你们听就好了。有了是吧？来了哈。好，那我先多念一点哈。这个呢是先从以弗所书这里神 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好，那下面就是罗马书八章了啊。那现在我念一节，各位念一节啊。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好，这一段圣经我就上文我就没有读下来啊。上文是讲我们软弱有圣灵帮助啊，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啊，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圣灵是按照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这是前面一段一节，那下面讲这个不过各位也要注意，前面这一段保罗是论到圣灵的工作啊。其实罗马书第八章都在讲圣灵的工作啊，然后二十八节之后讲万事的效力啊，圣灵在里面工作，万事在外面效力，神要把我们基督徒改变制造，让我们得荣耀。所以最后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我们得荣耀的目的至终唯独荣耀归给神，都在他的恩典慈爱计划怜悯里面啊。那我简单说一下上面所讲的，从罗马书八章其实第一节一直讲到二十七节都在讲圣灵的工作，因为经文很多我就没有把它列出来啊。那讲什么圣灵的工作，第八章一开始说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不但不定罪，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这是第一节第二节，各位自己回去读啊。圣灵在我们心中释放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这是八章先讲的。然后讲什么，讲圣灵就致死我们身体的恶行。我们活在今天世界上，肉体的权势让身体成为恶的工具，圣灵致死恶的肢体的作为，身体的恶行。然后讲圣灵引导我们，圣灵引导我们，让我们来到活在父的面前，不但称神为阿爸父，而且蒙圣灵引导过地上的生活。然后就说圣灵为我们代求啊，因为我们软弱，因为我们常有许多的困扰，软弱达不到神的目标，所以圣灵就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圣灵说不出叹息祷告的目的是什么？让我们活到神的旨意中。圣灵知道我们的软弱，不懂得神的旨意，所以看我们走偏了路，为我们叹息， 为我们代祷，他是照着神的旨意替我们代求。当我们回到神的旨意中，圣灵就不叹息了，就引导我们赐下平安，赐下喜乐，走在神的道路上面。罗马书八章一到二十七节是回到保罗的叹息，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下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怎么靠？主耶稣回到父的右边，差遣圣灵在我们的生命中感动我们悔改认罪，信靠主耶稣，圣灵重生赐下生命，然后他产生了新生命的律。罪的律虽然要陷害我们，圣灵的律是生命的律，你就能脱离罪的辖制。所以亲爱弟兄姊妹，神借着圣灵塑造我们，改变我们，是他的律在我们里面。这个律让罪的律、死的律没有功效。亚当夏娃堕落之后，罪成为一个律在管理，管理我们的人生，管理我们的生命。所以保罗说，我真是苦。为什么苦？因为这个律会带我们去嫉妒、纷争、虚假、仇恨，许多许多的罪恶，这个律让我们脱离不了。那一个律想要超越，必须更高的律啊，这是才有办法。比方说国家很多法律啊，民法、刑法，如果跟宪法有冲突，那么请各位回答，照哪一个法？这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所以一条高的律改变低的律，这是一定如此的。你开车看到红灯停下来，看到绿灯走过去，看到黄灯要干什么？大家搞乱七八糟哈，有的人就冲过去，有的人要停下来，有的人要注意，其实是提醒我们注意了啊，该冲就冲，该停就停，是如此哈。那不管如何，这是个律，但是哪一种车，管你什么灯都可以开的，什么车啊？救护车、救火车，只要他摇摇那个铃、警铃，管你什么灯都冲过去了啊！那是有更高的律保护他啊，一个高的律可以改变低的律啊。万有引力定律，这一放掉下来啊，但是飞机就不会掉啊。我说正常的飞机啊。我过两天就回去了哈，坐飞机很远的，正常不会掉啊，它因为这个流体动力学一定不会掉。你们注意去看坐飞机哈，飞机一定翅膀的上面比较圆，下面比较平，一定如此的。所以它的气流速度不一样啊，气流不会断，从机翼的头到机翼的尾，它要连起来的。所以上面气流跑得比较快，下面比较平，反而比较慢，这是非常奇特的物理现象啊！就是因为上面快，所以压力小，啊，下面慢，所以压力大。所以飞机，只要你的翅膀没有掉，翅膀掉了变火箭，那一定掉下来了啊！飞机有翅膀，它一定会飞的，它一定会浮，这是律。这是一个定律啊！今天我们怎么能被神改变？怎么能够超越罪的律？只有靠圣灵的律啊！让圣灵的律运行在我们生命中啊！当你不照圣灵的律，圣灵不离开你，为你代祷，那现在考各位，圣灵代祷用什么来祷告？叹息，对吧？怎么回事？你不照我的律，偏要照罪的律啊！ 罪的律让你积极犯罪，死的律让你消极做不到好的情境。罪和死的律让人在地上很痛苦，所以保罗说，我真是苦啊，可是上帝已经想办法救你了，他是差遣圣灵住在你的心里，把新的律赐给你。关键的问题，保罗说，我们要体贴圣灵啊，要顺从圣灵啊，当圣灵感动我们，不要消灭什么，大家说，当你消灭感动，圣灵还不离开你，他在你里面担忧啊，你就失去平安。所以保罗说，不要叫神的圣灵干什么，担忧。一个基督徒，你想继续不断经历神把我们这败坏的变成荣耀的，得荣耀，记住圣灵正在你生命中做工。我们常常存顺从体贴圣灵的感动，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就会心意更新而什么，你就越来越像主的荣耀了。这是神今天要让荣耀唯独归于他正在做的事。所以继续下去，保罗就说了，那圣灵，当你肯体贴顺从圣灵，罪的律还在，你有靠圣灵的能力致死身体的恶行，让肉体的引诱权势被致死，不能活动了啊！所以神的生命就活出来，耶稣就可以在我们生命里显出他的美德，耶稣的形象。当你不这样走的时候，你没有喜乐平安的人生，没有喜乐平安的基督徒生活。圣灵的感动代求啊，这些年我就体会的另外一个比喻啊，我相信在座的几乎每一位开车都用 GPS 啊，不用的人现在很少了。我是不喜欢用 GPS 的啊，我只要我知道那个方向在哪里，平常都是我自己开啊。我跟我的师母是很不一样的，黄师母一上车就开始点啊，点来点去就点 GPS 啊，他是最遵从 GPS 的。我是只要我知道怎么走，我就不看 GPS 啊。在 New Jersey 住的时候，我在 New Jersey 住了17年啊，它的道路比较四四方方，所以不用 GPS 我都找得到。2年前搬到 Atlanta 啊，那边路比较奇怪啊，这样转来转去转来转去的啊，你知道那个方向，可是你一转就转到别地方去了，转不出来。所以我常常上车不用 GPS， 可是黄师母照样用 GPS 在旁边啊。哎呀，我常常一开，糟了，这边 GPS 就开始recalculating 啊，重来一遍，我就再一开，他又给你 recalculating 啊，哎，我就有一点感想了。圣灵感动我们走他的路，当你不照圣灵感动，他就在干什么？不是啦，他就开始用说不出来的什么。对了哈，圣灵就哎呀，怎么又这样子啊？然后你又这乱开，还又这样子，一直到你最后听他的吧，哈，算了算了哈，我搞不懂了啊。然后一看照他走，虽然有的时候走得远一点，会走到目的地的。今天圣灵都在感动各位啊，亲爱弟兄姊妹啊，怎么能够让神的荣耀充满？圣灵一直在做工啊，一直在引导，然后带导，甚至叹息，希望我们体贴圣灵，顺从圣灵。 你就会越走越合神的心意，圣灵的果子就能够充满结出来，满了仁爱、喜乐、和平、忍耐。啊，我不是不会背，我故意不背哈。一起来一遍，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的禁止。当你把荣美的神的生命活出来，请问荣耀归给谁？归给神。如果我们不把这样活出来，神创造我们、救赎我们，他基本的目的在我们生命中就没有实现。无论你在哪里，不要忘记，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顺从体贴圣灵，他改造我们到美好的情境，这是第一面。那接下来第二面，刚才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那里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什么，叫爱神的人干什么？先停在这里，要考你们，请问什么叫得益处啊？好，如果老板给你加薪了，是不是益处？都是啊。那如果给你减薪了，是不是益处？也是啊。那你们喜欢加薪喜欢减薪？还是加薪多一点哈。升官是不是益处？降级？好吧，其实啊，这都是万事，万事互相效力，不是让你再得万事，那有什么意思呢？成功失败是万事，顺利挫折是万事，荣耀羞辱是万事，地上的万事也包括健康疾病，太多了。万事互相效力，不是再去得万事。所以请各位记住啊，得益处是属灵的益处。如果这一点看不清楚，有的时候我们觉得神做的万事好像对我都没有益处。那什么是属灵的益处？你要看上下文，到底保罗在讲什么。保罗说，我们晓得神，其实一定是神在叫万事啊，所以有一些希腊文的抄本，我们知道新约圣经都是用抄的啊，那么有不同的抄本就产生一些译文，有很好的抄本就讲清楚了，我们晓得神叫万事互相效力。所以万事互相效力是神在掌管的，借着圣灵在里面运作，借着万事在外面效力，都是神在做的。即使没有神这个字，一定也是神在做的，因为下面讲得很清楚啊，让爱他的人得益处，就是照他旨意被召的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什么模样。这就是神的旨意，神的计划，神希望我们像他儿子的模样，主耶稣美善的生命借我们活出来，主耶稣的形象借着基督徒彰显在人间。怎么做？除了圣灵在里面做，万事在效力。 效力得益处，什么叫得益处？就是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中文圣经的翻译比较会强调人的主动，效法好像是我在学。那么这一个其实不是重点，按希腊文更明确的是神在制造。这一个效法这个字的原文意思使之同行，神借万事互相效力，使我们基督徒与他儿子的模样相同形象。使之同行，就好像窑匠把泥巴拿出来制造，磨制成为一个样式。什么样式？神儿子的模样。如果你加薪了，感谢主加薪了，很多人说是益处，但是记住啊，你加了薪，天天跑餐馆吃大菜啊，今天吃红烧蹄膀，明天吃东坡肉啊，后天吃回锅肉，再吃粉蒸肉啊，吃到后来你就血管堵塞了，你就心肌梗塞，然后一命呜呼，请问有没有益处？还有啊，还有就是早点上天堂也好的哈，那是那个益处，不然没有益处啊。如果你钱多了，看到一个贫穷的弟兄，看到一个困苦的姐妹，看到一个遭遇灾难、车祸或者什么困难，你就暗暗的把钱送给他用，请问这样子有没有益处？这就是主耶稣基督到地上来，他怜悯，他爱许多许多困苦流离失落的人。你就把耶稣那种慈爱怜悯关怀人的心就活出来了。有没有益处是看你怎么来经历，怎么来成就神万事给你的效力。神让你得益处是要更像他儿子耶稣的模样，若没有像耶稣的模样都不是益处啊。每一件事都是如此，连疾病都是如此啊。我讲保罗的例子啊，保罗写这一句话大约是公元57年，他写罗马书，在哥林多安静3个月写罗马书。但是写罗马书之前不久，最多半年，他写哥林多后书啊。如果你有空回家读读哥林多后书，那里面保罗讲他很多的人生经历、传道经历啊，但很多很多都是为主受苦的经历啊。所以半年前他经历很多的苦难，所以在罗马书8章的后面，就这个这文的下文，他就讲了：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而什么有余了。这是保罗他经历过前半年许多的苦难。那半年什么苦难？你去读哥林多后书第11章、12章、10、11、12章，保罗被人鞭打，为了传福音，请问鞭打几次啊？你有没有好好读圣经啊？打5次，你去读哈，5次，每一次几下？39下，刚答对了哈。每一次40减1下，哇，这是很痛的。古时候那种罗马时代的鞭子，后面它都有摆上10块，甚至铁块，甚至铁钉，所以一个鞭子下去， 皮破血流啊，保罗就在算一下两下啊，他算到39停了，因为犹太人旧约里面他们规定只能打40下啊，你打了41下残废了你要负责了啊，避免有一点他有个安全系数，所以打几下，39，打五次啊，棍子打三次，石头打一次啊，盗贼的危险，江河的危险啊，各样的危险，这一切保罗靠主得胜有余。但是重要还不在这里，哥林多后书12章里面讲什么，保罗说甚至有一根刺在我的肉体上面，这根刺是一个痛苦的疾病，到现在解经家还讲不完全是哪一种疾病啊，但一定很痛苦。保罗为这一个事情三次求告主啊，第一次神没有拿去，第二次神也没有拿去，第三次请问拿去了没有？还没有，不过神就给他感动了，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我的恩典够你用，保罗就不再求了。那保罗就在想了，万事互相效力，这个痛苦的疾病在我身上到底有什么益处呢？到底神是为了什么？他后来想明白了，你们自己去读哥林多后书12章，保罗这样说啊，这一根刺免得我自高，也免得我被别人看高。保罗太有本事了嘛，神这么恩待他，在谁的手下读书毕业？哎，答对了哈，有的人答加百列，答错了哈。加马列是最有名的希律派的拉比教师啊，他是，请问第几名毕业？第一名，你怎么知道？保罗自己讲的，自己你去读加拉太书嘛。他说我比我同岁的人都什么都长进，比他同岁都长进，比他同班同学都长进，请问第几名？第一名，很了不起啊，所有希伯来的文化律法规条什么都懂。但是他又出生在哪一个都市啊？大树，大树是当时希腊文化第三大中心，除了雅典亚历山大就是大树出了很多名人。保罗在那个都市出生啊，虽然什么时候到耶路撒冷我们不知道，但是后来又回到大树传道，至少传了8到10年。他非常懂希腊哲学，能够在雅典跟斯多亚学派跟一批古罗学派的学者辩论啊，没有一点他不敢上去辩论的。保罗有希伯来希腊当时的各种学问，上台把他提到第三层天去了。请问哪一位去过？都没去过嘛哈。保罗去了，听到隐秘的言语，哇，上帝特别给他启示，他从天上下来啊。不过保罗这一点值得我们学啊，从三层天下来14年都不讲这个事情，他都不讲，后来不得不讲了。哥林多人老批评他说你不是使徒，你是假的，保罗不得不讲了。如果我们被提到三层天下来，请问第一件干什么事？马上微切，是不是微切啊？不然就 email 啊，不然就是哇全世界发啊，什么 Facebook 都来了啊。但是保罗这么有本事，讲到写圣经或者是医病赶鬼，上帝给他诸般恩赐，这么有本事就怕两个字，哪两个字？骄傲。完满的天使就是骄傲，堕落，赶出天庭，变成魔鬼撒旦了。所以保罗后来想明白了，上帝给这么大的恩赐，这么多的恩典，上帝爱他，爱他，就怕他骄傲。保罗说这根刺 让我不敢自高，让别人不要把我看高，我只是罪人中的什么罪魁啊。这就是保罗的心态。请问最美好最崇高谦卑的榜样是谁？主耶稣基督啊，本与神，本有神的形象，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的形象最让人羡慕佩服的，这样崇高荣耀的圣子甘愿道成肉身，卑微受死，死在十字架。保罗经验，他说万事都互相什么，叫爱神的人得什么，这个益处是效法什么，耶稣的模样，他儿子的模样啊。那还有很多今天没有时间讲了，因为你们的 Sandra 姐妹交代我哈，10:25必须下台，还有2分钟啊，啊，我的表还有2分钟啊，我们都要顺服在上执政掌权的哈，2分半钟啊，2分半钟，我要做结论了哈，你去读保罗的人生呢，太多太多样，啊，可以讲一篇道一个钟头。他怎么样在万事效力中得益处，而这个益处越来越像神儿子的模样，以致他敢这样说，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所以基督在他里面，甚至敢这样说，我活着就是什么，基督，彰显基督，为了基督，见证基督，荣耀基督。当你到这样的一种生命，人看见你就会说这是不一样的基督徒，这样的生命，这样的情境，真是神的作为，我愿意也跟你到教会去。当我在教会牧会侍奉啊，经常帮人施洗，都有施洗的见证，我听到很多很多这样的见证。为什么来教会？因为同事啊，这一位同事不一样，他真的让我羡慕他的人生。这位邻居不一样，这位朋友他不一样啊，当他邀请我，我就愿意去了解到底为什么能够不一样。希望我们在座每一位都是不什么，都不一样啊，都是让人羡慕啊，啊，都是让人觉得神的荣耀在他身上，你就能够把荣耀归于神。好了，还有30秒，我们做祷告哈，一同祷告。亲爱天父，感谢你伟大奇妙的救恩，在你爱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救恩里，改变我们，新造我们，使我们重新得着，恢复你荣耀的形象，我们何等感恩快乐。